感谢主恩典，让我们再次回到神的家当中，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父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能够听的时间能够把这个核心的内容能够听进去，然后就按照这个圣经所讲的来活出基督丰盛的生命今天早上起来的时间大家都不晓得有谁是大概七点钟起来风雪好大，而且这个雪好大的就是好像这个冬天还没见过那么大的一粒粒的雪降下来我就以为哎呀，是不是今天崇拜要考虑停了但是感谢主，现在大家看到阳光出来了，神的创造真的很奇妙虽然几个小时的时间它可以变幻无常其实在人生当中我们也是常常经历到人生的无常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在云上的太阳上面这个太阳没有改变的，就好像在人生很多风雨当中我们虽然经过很多的痛苦，甚至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就面对一个苦难的遭遇，但是我们凭信心可以看见在人生的这个乌云上面太阳长存，我们的主他的恩典不会离开我们，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信心放在他的生命，放在他里面，以致能够有盼望来面对明天。当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的时间我们一起先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你创造真的奇妙。当我们看见太阳再次出来的时间，我们知道你还在眷顾这个大地，让我们人类可以在这个大地里面去传活，是你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我们也要赞美你，你让我们回到教会跟弟兄姊妹同敬拜你的时间，能够享受在主里弟兄姊妹一块儿的这个喜乐，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就愿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再次从你的话当中得到鼓励，也真的能够学到怎么去过一个真正能够活出基督丰盛生命的一个窍门，让我们在主的里面能够不断的有属灵的成长。亲爱的圣灵，我们求你在这个时间把你的话解开，让你的话发出光照耀我们的心灵，以致我们的生命被你塑造成为更像主的人。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他说倘若一个宗教不需要付出的，不需要代价，不需要忍受痛苦的，这个宗教大概就不闻不值一闻。在上个世纪有个很出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潘霍华，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跟随基督 The Course of Discipleship，中间就提到一个概念，就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他说好多的基督徒他成为信徒以后，他领受的是一个廉价的恩典，这个廉价的恩典 cheap grace 的意思，他就说大概就谈到赦免罪但是不需要悔改，这个廉价的恩典提到我们在教会受洗但是不需要守教会的这个规则，还是不需要在教会守这个纪律，还是在属灵的上面不需要有属灵的操练，也提到在我们要去守圣餐但是就不需要认罪来反省，也提到这个恩典称为廉价的恩典，就是一个没有需要人做门徒的一个恩典，然后这个恩典呢是没有十字架的恩典，意思说不需要经过十字架的痛苦承诺人得到很好的祝福，然后这个这样子所谓的廉价恩典就是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恩典。潘霍华讲到这个廉价的恩典不是真正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说我们领受主的恩典成为基督徒，我们领受的是一个廉价的恩典， 还是我们领受的就是耶稣付他生命的代价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恩的恩典。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跟大家查经到算是差不多结尾的时间，就提到耶稣开始跟门徒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使。这个信使在头三本的福音书当中都可以把福音书的前后挖破的一个重要的信使，就是提到耶稣基督开始跟门徒说他要进到耶路撒冷受苦受洗，而且第三天会复活。这个是整个福音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告诉我们整个福音书的高峰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神得到最大荣耀的，在他所创造的万物，甚至在他所做的历史所有的事情当中，神最高荣耀彰显的时刻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牺牲他的生命。这个可以说是在整个圣经的神学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内容。主耶稣就在这个时间开始跟门徒讲解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在这个时间耶稣怎么去预备他们来领受这个信息呢？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前面就提到，当时耶稣一路就医治人传导，然后就训练门徒去到一个地方叫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地方。这个是属于一个罗马分封王腓力所统管的一个城市，就在哪个地方他准备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而在路上他就问门徒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那么直接，就问他们人家说我是谁，然后第二个问题主耶稣就直接跟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主耶稣这个问题你可以说是这个创造万物的主来到地上那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认识我是谁。他不单只是跟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他其实也好像跟所有人跟他们问这个问题，你说我是谁。原来认识耶稣是谁是让我们接通永恒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钥匙，也是我们能够跟父神建立这个永远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门。认识耶稣是谁就决定我们人生的意义，也决定我们在人生以后去到什么地方。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时西门彼得就回答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的认识非常好，而且非常正确。彼得能够看见在他眼前的这个人子完全的人原来就是上帝在创世纪一路到这个马拉基书旧约当中所启示的哪一位救世主基督。他不单只看到他是荣耀的基督，而且他更知道他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个认识就是他能够进到天国的最重要的一个认识跟认性。彼得清楚表达这样子的认识以后，相信门徒也同样领受这样子的任性，也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基督，也是上帝的儿子。然后圣经就记载耶稣就开始把他来地上最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告诉他们，就是他说他要到耶路撒冷的地方受苦甚至于被杀，第三天复活。然后当耶稣跟他们分享他将要遭遇的事情以后，然后主耶稣就跟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儿有一句非常严厉，非常清楚，也是对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的一句话。他说，倘若有人要跟从耶稣，第一，他要舍己；第二，他要背他的十字架。在路加福音，路加说，耶稣讲这句话还加上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耶稣就是跟着耶稣，耶稣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学耶稣，耶稣想什么他就想什么，就成为一个完全跟耶稣所教导的来生活的一个人。在这里就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重新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跟从耶稣了，我们要重新很深的在反省，我们跟从主是怎么样来跟从他呢？主耶稣说，倘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舍己是什么意思呢？舍己可以字面解释就是放弃自己。在英文的翻译就是，倘若一个人要跟从耶稣， He must deny himself， 就是他否定自己。什么叫否定自己？什么叫舍弃自己呢？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我是谁，也要了解我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我们才可以在地上能够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但是主耶稣说，要跟从他的人要舍去自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舍去自己是我们跟从耶稣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学习的一个真理。原来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一个好人，还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我们要把主所教导的做出来。很多弟兄姊妹包括我在内，有时都会感觉没办法去做出来，主的要求真的很高，高到一个地步我们怎么去做都做不到啊！我们讲是容易，但是怎么去能够具体在生活当中活出来？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我们做一个善事，连在背后的动机都是纯正的，而且我们看到人不会把人分成不同的种类、不同的阶级，我们还会把人每一个都看成是弟兄姊妹，跟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容易啊！我们有时孩子让我们生气，但我们发怒的时间我们真的控制不了，我们可以在控制发怒以后求神赦赦免，但是就是我们没办法能够好像主耶稣一样能够有那么平静的心来面对所有的事情。当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面对那么大的痛苦，他还跟父神说，父啊，赦免这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说要跟随耶稣要做到这样子，有谁可以做得到呢？当我们把这些主的要求看成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我们把主这样子的话说我要这样做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难怪你做不到。有一些弟兄姊妹在大概一个星期以前，一个月以前，我跟大家分享我们需要灵修，然后弟兄姊妹在这个月一个月当中，不晓得你有灵修多少天，你说我希望能够灵修，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间，当我看到我在台面上写的这一个表，我都觉得这个表真的有很大的问题。这个表问题在哪儿呢？我上次发给大家的这个表就说我的灵修就是给大家鼓励， 把每一天灵修的就 take 就是说，哎呀，我有灵修了。问题在那儿，问题在我先开始，然后灵修是我要做的事情。原来当我们把神的话，把神的要求看成是一个律法，我要去做，我要灵修，我要祷告，我要传福音，我要在教会服侍的时间，亲爱弟兄姊妹，请问你谁是在这句话里面的主角？我是主角。我们甚至做最好的事情，倘若我们说我要做的时间，弟兄姊妹，你在内心里面有个倾向，就是你靠什么力量来做？我的力量，我的经验，我处理过去那么多的事情，所以面对这个困难，我也可以用我的方法来解决。我甚至于说，我已经看过那么多的书，甚至于我看过很多哲学的书，很多道德的书，甚至我把圣经翻几十次了。所以这一次我面对这个困难，我可以把它解决。当我们这样想的时间，我们就进到一个非常大的危机。我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上帝的旨意，我是靠自己来做上帝喜悦的事情。当我们回到这样子的律法的规定以后，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也在分享的时间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当我做到的时间，我内心就会感觉开心。当我看到人家做不到，我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弟兄还是这个姊妹还不及我可以每一天灵修，我内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种看低弟兄姊妹的一个感觉，甚至我内心里面不其然就有一种骄傲跑出来。然后当人家做不到，我们就批评；当自己做得到，我们就骄傲。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做到这个属灵的操练，这样子做善事，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他会怎么看？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所做的义，在耶和华的眼中，也好像一个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真的要到主的面前求主怜悯我们。原来跟从主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在我们没有学习，我们还觉得我来跟从主，我要祷告，我要来聚会当中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然后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这个我在我的内心当中充满到一个地步，原来我们做最金钱的一些东西都是从自我为中心流露出来的。难怪主说要跟从他的人真的能够做到主所做的，首先是要学习谦卑自己，不再看我是那么重要。不晓得弟兄姊妹今天早上回来的时间，在你的思想当中，你想的东西，你跟自己说话的内容，有多少句是讲到我要怎么样，我做什么？我在早上啊，因为下雪嘛，要早一点下去来清扫这个雪，开车，然后坐在车子上的时间，我就等我的太太等两个女儿下来。通常我两个女儿都给我很大挑战的，因为他们就是做得很慢，拖到最后一刻才下来。然后我在车子等他们的时间，他们又让我迟到了。然后我待会还要开车去接我大姐，所以我又会因为这样子可能晚到了。弟兄姊妹，太容易了，太容易看见什么？看见我在整个思想当中 占据的有多大？我真的是那么重要吗？我真的好重要啊！倘若你没有自我的意识的话，你的生活真的有困难。但是这个我常常就影响我们能够真正跟随我们的主。所以当主耶稣说你们要学习要把这个我自我中心放下，然后要做什么？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十字架我们现在是感觉是一个荣耀的记号，对不对？是个拯救的记号。所以我们一般现在的感觉十字架是好的事情，所以有十字架就是个荣耀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间，在耶稣当代他跟门徒说他要钉十字架，要跟随他的人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的时间，这个十字架完全不是好像我们想象的一样。对马，当马太他写着一个福音书给来一个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时间，当他们听到十字架就要想办法就尽快离开了。为什么呢？因为十字架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死亡。十字架是代表一个审判的一个执行。十字架是代表没有盼望，是绝望的情况。十字架是代表痛苦的，十字架也是受辱的，很受愧的一个情况。十字架就是你一背十字架的人没有回头的机会的。所以在他们来讲要逃避十字架，因为只有最大的罪犯才在十字架上。就好像我们有一些州在美国还执行这个死刑的，所以当他们说要进到这个死刑的这个殿宇上面去的时间，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执行死刑的地方，很可怕的地方，所以没有人渴慕的，没有人希望有的。所以在当主耶稣说我们跟随他的人要学习要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到底他的重点是讲什么呢？是不是要我们好像主耶稣一样要死在十字架上来完成这个罪的整个罪的刑罚而得到拯救呢？就好像在这个受难节的时间，有一些国家有一些人真的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来受苦，他们认为这样子就是与耶稣同死的同受苦的一个经验。亲爱的弟兄姊妹，其实让我们更深的理解，当主耶稣说到这个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时间，前面刚才我讲过了，他的重点就是讲到我们要学习。所以背起这个十字架是钉谁上去，大家应该很容易就找到答案。前面说要学习，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间，谁被钉上去？啊？老我，是我要钉上去，让我，甚至于保罗也启示给我们知道，还有世界都要被钉上去。所以老我钉上去，主耶稣是用一个象征的意义，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搭一个十字架把自己钉上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这样做都没用，因为你认为这样子钉你上去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结果根本就不是主给我们的原意。主要让我们的救我的生命被钉死，在新约其他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是老我，就是这个犯罪的我，还有罪，还有世界，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让我们能够这个老我在人生当中就死透了，我们就会经历到耶稣丰盛的生命，这样子我们才在主的恩典当中活出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所以属灵的道路 不是在说我要做什么，而是在主的面前，主啊，你看到我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困难跟问题，求你赦免我，求你再一次怜悯我，把我拯救过来，以致我的生命能够给你塑造，给你翻转，给你更新，而成为你所喜悦的人。老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以前，他都不会完全的离开，就等于说我们一路都面对这个老我对我们的这个影响。但是上帝应许会给我们有属灵的能力来胜过这个老我的影响。所以跟随主的人原来最重要的关键就是继续的让这个老我钉在十字架上，让我的旧的这个不合神心意的这个罪性，不合神心意的这个习惯，不合神心意的人生的野心跟目标，在十字架上死透，也让基督奉圣的生命能够从我们里面活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们知道我们走这个长生的道路怎么样能够走得让主得到喜悦，一个窍门。不是在说我要做什么，而在主的恩典当中，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原来我们是有多败坏，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我以为我在教会服侍，我在以为自己啊帮那么多人，我的内心应该已经纯正到一个地步，可以对任何人都同样的来看。但是有一次，我在早上6点钟收到一个电话，有一个教会的朋友打电话给我，我就发现我内心第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人打电话给我应该没有什么事情谈的，为什么让我这一天被给他吵醒，然后我整天糟糕了，就活在精神不好的状态。求主真的怜悯。当弟兄姊妹打电话给我的时间，我想的是这个。所以当我看到主的这个话的时间，我真的没话可说，我真的只能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真的赦免我。原来我的内心还是看重我这一天生活会不会不够精神，我还是以我为中心。而这个教会的朋友打电话过来，我都不警醒的来听他的这个电话。倘若他真的有非常急的事情，我可能在服侍的路上就后悔一生了。我真的求主怜悯我，求主真的要赦免我的罪。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在人生你过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还以为你在主的当中已经够了？还是你能够看见原来在这一位永恒的主面前，我根本没有良善，我来到主的面前要做主所喜悦的事情，倘若主真的用他这个圣洁的眼光来看的时间，里面还残杂这些我自己都认为不能接受的动机。求主的恩典再次今天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一个跟随主的道路，就是要把自己和自己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让我们能够学得真的要把自己放下。有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哎呀，这个真的很难做的。主耶稣就在往后提出几个原因，让我们一点点的鼓励， 互相的提醒，我们可以在一个跟随主的道路当中可以继续的努力。主耶稣跟着这讲几件事，第一，他让我们看见生命比世界重要；第二，他给我们看见永恒比短暂重要；第三，他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理，就是原来在属灵的领域当中，当我们舍去的时间就真正得着。第四，主耶稣也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谁。然后还有给我们看见，就是我们最后的人生是向谁负责，就是说谁是最后判我们做得好还是不好的那一回。主耶稣说，人倘若得着全世界但是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没错，我们可以做好多的事情，赚很多的钱，甚至在地上可以得到非常多的财富，但是倘若我们没有命去享的话，这些一切对我们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主一句就点破生命比世界一切的东西更重要。第二，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他有一天会在父神荣耀再来的时间跟他的使者一起降临，就在永恒的国度当中来统治万有。主给我们看见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是短暂的，然后在永恒的当中有永恒的国度，在哪面是永远的。难怪使徒保罗说，我们倘若面对地上自战自清的糊涂，倘若能够比这个永恒的荣耀相比的话，这些遭遇的短暂的事情就不值得来比较了。所以主给我们看见永恒比短暂更重要。第三，主耶稣给我们看见的就是当我们为着他舍去的时间，我们才真正得着。这个有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我们是为主而舍，而不是为其他的缘故来让我们的自我被破碎，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是因为主的缘故，我们为主来放弃自己，然后让主给我们有真正永恒的这个丰盛的生命。然后主耶稣也跟我们讲，到最后人生终结的时间是他来做审判。所以在地上我们受所有的委屈，在哪一天主会帮我们解明呢？在地上我们所内心里面所有的痛苦跟挣扎，在哪一天主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然后也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最后是他来决定我们是对还是错。在这个第十九章，主耶稣也跟门徒说道，那些为他的缘故放弃地上的东西的，他们可以得到百倍，而且能够承受永生。意思就是说，跟随主的人，他们好像是放弃一些东西，但是他们相反，在主的恩典当中可以与主同享荣耀，也同时可以在哪边得到百倍。有一些传道人，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他们因为在神的国度当中带好多属灵的孩子信主，所以他们的孩子不止一百，可能更多。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为神的缘故愿意守他们的精洁的身份直到见主，他们好像没有享受到地上一个家庭的 这个天伦的一个这样子的生命，但是在上帝的家里，他们享受到很多弟兄姊妹互相之间的爱，而且他们因为这样子遵心跟随侍奉上帝，他们对主的爱也是非常的单，非常的纯，非常的圣洁，以致他们的人生在他们的所走的路上面没有分心来跟随主。所以让我们能够看见，原来跟随主的人是得到的，不是我们眼前所想象所看见的。我们也回头再想，真正能够让我们可以学习，真正让我们能够这样子背起十字架，把救我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最重要的动力在那儿。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再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一节，主耶稣跟门徒说，他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给我们看见，原来能够这样子放下自己来跟随主，还是要回到十字架，回到主的恩典。不是我们在做一个律法，说原来跟随耶稣就把自己放下，又是回到十字架，又是回到主的恩典。当我们回到十字架底下，当我们看见创造万物的主，他自己甘愿放弃一切，把他的生命为你为我而写的时间，这个事实和这个事实背后展现出来的爱，和这个事实背后给我们看见的恩典，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一位创造主的面前，为我们受死的主耶稣的面前，我们完全没有可夸，我们只能俯伏敬拜，我们只能在他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感恩。然后与这一位主比较，我还是多软弱，所以我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洁净我，让我配得成为他的门徒。回到十字架，原来就是我们基督徒走人生的路，常常要做，也是最鼓励我们能够活出一个真正的敬虔、纯正动机来过人生的最重要的关键。让我们是因为主的恩、主的爱所感动而爱慕神的话，让我们因为主的爱、主的恩的缘故能够愿意爱弟兄姊妹，让我们因为主的爱、主的恩的缘故，我们来到教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是主所配得的，因为他所摆上的是何等的伟大跟荣耀。也是因为主的恩、主的爱的缘故，我们愿意到主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能够与他亲近。在这里我看到圣经彼得却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耶稣的十字架，他会觉得从人情的角度、从人的角度、世界的角度，主耶稣不应该这样子被钉死。我们也很容易会掉到这样子的危机当中，就觉得要这样子过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值得的，常常来否定自己，常常让我们自己连最深的这个动机都被挖出来，在上帝的面前承认求神赦免是不是应该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间，我们就面对彼得所遭遇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 这个十字架的路是一条不归的路。当我们看见主是那么真实的为我们死的时间，我们就向仇敌说，向我的想法说，向世界给我们的价值观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让我能够走主要我走的路。应该更正确的是说，撒旦退到主的后面，让我能够走主要我走的路，能够体贴神的意思，不再体贴人的意思，来跟随我们的主。在这个内地会的他们训练宣教士的这个学校当中，有一个祷告的房间。这个房间有两个对联，有一个对联就写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另外一个对联就说，在基督里变得完全。就让这句话深刻的让我们经历，让我们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是在基督里我们变得完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的圣灵借该人的话，把你的真理藏在弟兄姊妹的心里。主啊，求你亲自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学习跟随主的真理，也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的恩典慈爱当中体会到，原来我们是何等的糟糕，我们何等的缺乏，我们何等的可悲，只是主的恩典把我们拯救。只有连在基督里，我们才可以看见你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跟盼望。主啊，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经历这样子的改变塑造以后，活出一种丰盛的生命，是充满喜乐平安，而就好像你所应许的是一种丰盛的生命，就好像你所应许的就是从这些门徒的生命当中流出活水江河的一种生命。主啊，我们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体会了解，也在你丰盛的恩典当中能够经历。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